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很开心见到大家哈。怎么讲呢？怎么开始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和冯伟牧师呢，我们我发现我这个 schedule 呢，就是我们会来 Durham 教会，会几乎每一个月我都会可能会来教会讲道一次哈。所以呢，我其实在我过去自己牧会的时候呢，我一般讲道都是讲一个系列。就是或者是针对圣经的某一卷书啊，就讲一个系列，让大家可以对这卷书有一些，就是我们听完这个系列的讲道以后，可以对这卷书有更深的理解哈。那么，我就很想在我们教会就开始一个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一个系列，上帝感动我去预备的一个系列，叫关于士师记。为什么要讲士师记呢？因为。当时我给大家讲一个场，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哈，就是当我们现在看我们当今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哈，尤其是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哈，这个社会，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其实深深受到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影响。那么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基督徒，我们也自然而然不然就是好像就是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受到了这种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求问上帝，我说有没有一个时代在圣经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其实我们人其实是很有意思哈，我们人就是当我们在现实这个社会世界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回到历史里面去寻找答案，因为圣经上说什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实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的科技很高科技，但其实问题还是同样的问题哈。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就说我求问主，我说有没有一个时代，圣经里面有一个时代哈，像这个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尤其是像现在我们这个美国这个时代哈。那当时我的一个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其实有两个圣经的时代，我觉得跟现在这个时代很像，一个是列王纪，一个是士师纪。这两个时代其实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美国，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社会哈，很像哈。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在你像我们这几年下来，当我们去看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看我们这个社会的时候哈，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多的新的名词，也会看到新的这种理念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刚来美国时候，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词叫 fake news 这几年出来一个名词，假消息、假新闻，对吧哈？假新闻，你像我甚至发现，哎，有的新闻真的是可以捏造出来的，像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哈，尤其是我们去看这些媒体，我们去看这些各种 social media 哈，这种社交媒体，我们发现事件的真实性，这个事儿的真实性不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事情我怎么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在说一个事情的时候，都有很重的一个 bias， 一个观点。我带着我很浓烈的这个观点，没有在一个很少你看到一个很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我们有些，然后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博爱，你看到这个社会突然，哎，本来我们教会里面在讲爱，对不对？好像这是我们的特权，是不是？你只有来到教会过去的时候，你才能听到爱哈，饶恕。但你反而你现在你看到整个社会也在讲爱，我们要爱这个人，我们要爱这个人，我们要爱非法移民，我们要爱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性别取向不一样的这种人哈，我都已经不能再把它全部概括出来了哈，太多了哈。然后反而我们基督徒变成了不爱的人，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哈，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那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退步，很多的事情变得不可理喻，毫无道理。到底这个社会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哈？其实我在看就是有一个19世纪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大文豪狄更斯，他在《双城记》里面，这个是以当时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写的一个小说里面哈，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哈，他说他是这样写，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觉得他说这段话跟我们现在放在我们现在完全是符合的哈。他这样写，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 但你去仔细揣摩着，当然啊，这个不是圣经哈，这个不是圣经，我没有说牧师念什么都是真理哈，但是你揣摩这句话，它其实里面很多的话其实跟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像，听了以后起鸡皮疙瘩，对不对？你觉得说，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像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现在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时代，就是好像貌似好像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哈，但其实当我们进去圣经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四世纪，我希望以后我能够在这儿能够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有机会讲到的时候，我就专注在这个四世纪上面哈，可以帮助大家去研究四世纪那个时代，其实对我们现今我们基督徒去看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你会发现惊人的相像。但是惊人的相像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就是那里面的人犯的错误或者是他学到教训，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其实可以有很大的得着哈，这是给我们基督徒特别的一个祝福哈。那么士师记里面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哪一句关键的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这里的没有王并不是单单说没有君王统治，但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哈，没有君王的统治哈，但其实他是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我只要认为是对的我就可以去做，我就可以去相信，像不像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不是？哪一方当你去听的时候都有他的道理，是不是？我觉得我是对的，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所以你就是错的啊，但是你又伤害了我，所以你也是错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哈，就像这样一样，没有王，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哈。那么当你去看这个，当我们接下来我们学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和我们像现今哈如此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奇妙的工作。那么士师记它最终的奥秘，解开士师记最终的这个奥秘的钥匙，其实跟解开圣经每一卷书的奥秘的钥匙是一样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好，当我们结束士师记的这个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士师记是会降落在主耶稣的这个奥秘上面的哈，这个主题上面的，但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到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看哈。那么士师记的这个作者呢，犹太人他的传统哈，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是撒母耳写的。那甚至你当你去看这些研究这些写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甚至认为撒母耳他当年写士师记的时候是很具有政治性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能猜出来吗？因为他当时他是为了要凸显大，就是不是这个也不是真理哈，我不同意这一点哈。就是有的解经家认为，就是说他撒母耳写士师记的原因是因为他为了要凸显大卫王政权的合法性。为什么？因为士师记后面他讲到没有王嘛，对不对？那么有了一个王，最后这个王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是吧哈。所以他是为了，好像有的人认为是撒母耳写这个是很有政治性的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上帝让这卷书放在他的这个圣言里面，放在他最高的这个圣言圣经里面的话，那这个里面是有上帝的这个旨意的哈，是有上帝感动，完全的感动，借着圣灵感动撒母耳写的哈。我们到时候会不会讲哈。然后士师记不太在教会中经常被传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和战争。然后呢，我们和我们教会里面经常讲的这个宽恕啊、爱啊这种主题相差太远，所以不太容易，不太经常提起哈。但其实当我们我希望接下来讲到带着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士师记里面它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啊。像我会经常重复一句话哈，当你读经的时候，如果你在旧约里面看读不出上帝的爱和恩典，你在新约里面读不出上帝的审判的话，你可能没有把圣经读明白。如果你只是读新约，你说哎上帝好爱啊，但你没读出上帝的审判的话，你没读懂新约。当然相反也是旧约，旧约就是你如果没读出上帝的爱的话，你也没可能没读进去哈。那么我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学习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帮助大家看到上帝的这个恩典和慈爱还有饶恕哈。而且我们也会在士师记里面看到 BLM Black Lives Matter。 你说是吗？真的吗？我们待会儿可以，以后可以借着大家，可以大家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到 Cancel Culture， 你这全都可以看得到，很有意思。而且士师记里面还有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育儿经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现在还在有孩子还在家里面，你要教导他的话，那你就得着了哈。 你学《史诗记》，你会学到一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育儿经，篇幅最长的一个育儿经哈。那么，但是呢，我观察了很多基督教的这个教育专家哈，家庭教育专家从来没有引用过《史诗记》，但其实《史诗记》里面有一篇特别好的一篇，怎么上帝教导他的子民怎么去养育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哈，一个段落哈。那么，而且我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哈。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就是学透圣经。当我们去学透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它是一件很无聊，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它无聊在哪儿哈？当你读懂了圣经，然后你去看世界的时候，它很无聊。它无聊在哪儿？无聊就是你会发现，人类的几千年历史上，什么教训都没学到。该犯什么错误还是在犯什么错误，该做什么事情还是一直在重复。它奇妙的地方在哪儿？它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你会发现，原来你在这个世界，你在你现今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当中，你想去，你面临的一些很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你想去寻找答案，你发现上帝早在几千年前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你了，这就是它奇妙的地方。啊，那么《史诗记》呢，它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商朝，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大约商朝的这个时期哈，这个对以后理解。部分的事实，他们的行为和当时人的这种反应有很重要的帮助的这个作用哈。那么上帝在士师时代，他兴起了一群特别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啊，这群人就是士师哈。士师在英文里面翻译就是 judges， 那么就审判官的意思哈。所以说士师他的一部分责任是什么呢？他就是百姓中的民事审判官，他像我们现在的法官一样，法这种法庭体系哈，法律体系一样哈。那么但是呢，而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当时如果受到外族的入侵的时候，你会发现士师他又是一个拯救者啊，他会带领百姓去抵御这些敌人，当时以色列这种外敌的这种入侵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哈。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和我们现今社会有很相似的一个地方，什么样的地方哈？你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哈，我们最推崇的就是各种的英雄和偶像，是不是？一个女的或者是一个女的女歌星唱歌好了就是什么女神，是吧哈？男的唱歌好了就会唱两首歌，男神是吧哈？然后而且唱的好了还这样，是就年轻人经常干的事儿哈。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好莱坞的这个流行文化里面各种 superhero， 是不是 superhero 现在票房是卖的最好的，是不是？然后一个披着斗篷，然后我们那时候搞笑，然后这个内裤外穿的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英雄哈。不管我们的电影、流行文化哈，还有我们读的这个小说，里面都离不开一个英雄，是我们喜欢这种英雄的这种故事哈。但是我们人哈，你说那这都是年轻人崇拜的东西 ？No， 我们其实我们年龄大一些，我们不同年龄段我们崇拜的英雄不一样。我们大人，我们这些年龄有一点年龄的人崇拜的是什么？马云，是不是？过去马云很火的时候，马云也是很崇拜的。马云说一句话，马上网上就发下来，是不是？是吧哈？大家都趋之若鹜啊，说多好呀！怼了这个人，又怼了那个人，是不是哈？然后这个，你像这个比尔盖茨，过去我记得我那时候比尔盖茨说个什么话，哎呀，大家赶紧看哈，赶紧听。然后还有这个，你像这个前一段时间马斯克说了什么话，是不是？Elon Musk 说什么话，哇，也赶紧听，赶紧看哈。或者哪个球，如果你是一个球星的话。啊，这个球星说了哪段话？哎、啊，赶紧发下来，是不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去世那个篮球明星，他就科比，是不是？科比说：“你们谁见过四点钟好莱不是洛杉矶的黎明？”哎，你看大家都记得哈，是不是 ？Right？ 啊，《史诗记》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的 ？I don't know， 开玩笑，我也记得这个，我也不记得《史诗记》第一章，是不是？这明星的这些英雄的话，我们都记得很清楚，是不是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他们，是吧？心里面我们内心的那个最心底的那个渴望，就是我有一天可以成为他们。那么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混乱的时代，在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的时代，我们人反而更加渴求一个英雄的出现，期盼他来带领和拯救我们。所以我今天我们在教会，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马上就能够回答哈。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谁才是你真正的英雄？史诗记里面一共记载了12位史诗啊， 除了我个人认为哈，除了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事实以外，可能其他的全部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不足，或者一些可能一些缺点。更严重的是，甚至他是一个失败者哈。《史记》里面记载的事情很混乱和黑暗，不光是包括我们现今的教会啊，你知道犹太人他最不愿意提及的一个书卷，犹太的拉比，他最不愿意去讲的一个书卷，也就是最不愿意提及的一个书卷，也是《史记》，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为什么？涉及到他们自己民族的污点了，你知道？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不愿意讲那个中国民族的有一段时间最黑暗那个，我们不愿意讲，对不对？犹太人，我现在讲了，反正我中国人讲讲犹太人的缺点 that's ok， 但犹太人自己不愿意讲，因为这是他自己民族的一个，我们都如果你读过史记你都知道他里面干了什么事儿哈，所以是有很多的污点哈。那么但是呢，其实史记它的这种记录的这种真实，它其实才是说明圣经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只是说那些罪人记载的事做的事被写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我父母就会，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也会这样哈，就是你看你的孩子跟谁玩是不是，然后你会经常告诉他什么，你跟那些学习成绩好的，跟那些听话的是吧哈，永远邻居家的孩子是最好的是吧哈，邻居家的孩子是最好的是吧，你跟那个好的那个整天无所事事那个整天吊儿郎当那个别跟他学，别跟他玩。然后每次我记得我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爸妈都问我，你出去今天跟谁玩啊？我要告诉他说我是跟哪个学习好的同学朋友出去玩啊，去吧去吧去吧。然后给这个学习不好的，我说跟他要出去 ，no 不行，你就在家待着，是吧哈？所以呢，我们其实人都是这样，我们人的一个天性，我们都喜欢朝这个好人学，是吧？学习成绩好的、表现好的，我们认为这个好的哈。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就会从一个好学习、好孩子学习。今天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哈。接下来试试几个坏孩子哈，但是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事实哈。我今天因为这个系列的刚开始，我讲了一些很多史诗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为什么要讲史诗记哈。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在我们学的第一个史诗的上面，就是俄陀涅哈。俄陀涅我们让大家看的这个经文是在这个史诗记的1章1到15节。OK， 我们大家一起翻到这个地方，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这样的话让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能够有一个印象，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学习当中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到《史诗记》的1章1到15节。OK， 圣经是这样写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占鸠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占鸠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里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赛、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打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弟兄吉纳斯的儿子俄托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今天这是我们要主要看的这段经文哈，是关于俄陀涅的哈，第一位士师俄陀涅哈。所以当上帝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呢，他兴起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种不相信哈，所以上帝让一整代的以色列人死在旷野，只允许两个人 在那一代的人里面，他只允许两个人进入到迦南美地，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1-15里面的迦勒，他只允许这两个人在那一代里面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哈。那么士师记他这个时代的开始，就是当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那么直到约书亚死都没有完全的占领当时上帝应许以色列人的所有的迦南美地哈。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个有个印象地图哈，这就是12个支派他分的这个地哈。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夺取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这些地方。那么当以色列人向上帝祈求谁可以首先出战的时候，上帝清楚的给他们一个旨意哈。但是我想让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其实打仗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就在基利亚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的那个方向那个线走的那个地方嘛，还有基列西弗，是不是哈？这些地方哈，就是这个迦勒和这个俄图涅打的这些地方哈，攻打的这些地方哈。那么他当时他需要占领这些地方，那么还要继续当时上帝交给约书亚交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任务，继续的攻取应许之地哈，夺取应许之地。那么当时呢，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士师记的开篇，上帝就给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命令，约书亚死以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注意到哈，就是我们都知道摩西他在死之前，他把这个首领，当时以色列这个最高领袖首领的权力交给了谁？交给了约书亚，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然后约书亚一生按照上帝的旨意征战哈，所以约书亚记基本上是一个你很少看到约书亚的这个不足，一个小知识点哈，我们大家知道约书亚其实他其实就是旧约耶稣的那个名字啊，这个大家知道哈，所以耶稣其实就是当年那个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你要把你的孩子起名叫耶稣，其实他说那个音是 Joshua 是吧哈，对，所以我儿子叫 Joshua，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哈。那么所以约书亚一生按照上帝的心意征战哈，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约书亚在死之前他并没有选择下一任的继承人谁，是不是哈？就感觉好像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我死了就死了，不，下一任领袖不 ，I don't care， 我不 care。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约书亚他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时候的上帝，他不再选择一个人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上帝的旨意这个时候是选择什么？他实际上是选择一个支派作为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带领。那这个支派是谁呢？就是犹大支派。那我们其实也知道为什么犹大支派呢？因为君王要从这个支派出来，我们的主耶稣要从这个支派出来哈。那么所以上帝这个时候他希望犹大支派可以作为领袖去打第一场仗，给其他支派做个榜样，我们立个板是吧哈，立个模样啊，你先去打第一场仗哈。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去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刚才这段的时候，犹大他在出生前他就叫上了谁？他叫上了西缅支派。你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很有意思哈？我们按照常理来想哈，打仗尤其是过去冷兵器时代打仗，人多他其实是很占优势的，是吧哈？能打群架我就绝对不会单挑，是不是？我能叫多，我能叫多少人我就能上多少人，我就有优势哈。但其实呢，当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其实犹大最后他打赢了这场战哈，但其实他们从战争还没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虽然他已经攻取了这些地方，但是他没开始他就失败了哈。为什么呢？原因他其实就在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经文里面写着哈，士师记的1-7哈，犹大上去这个将这个亚多尼比色这个王击败，然后呢又杀败迦南人和这个比利西人哈。他们要去攻打的这个王呢叫亚多尼比色啊，圣经里面他是怎么描述他？其实这个亚多尼比色这个名字哈，他这个原意，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双倍邪恶， 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王哈，你他邪恶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他自己杀了击败70个王，然后他把这70个王手脚大拇指全都砍断，然后在他桌子下面像狗一样捡这个食物残渣吃，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残暴、很凶残的这样的一个王哈。然后呢，其实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哈，他们去攻打的这些民族哈，基本上和亚多尼比色这个性质差不多的。那时候的迦南民族后来去根据考古啊，都是极其残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统治哈。所以我知道我们很多刚刚信主或者是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给一些慕道友啊，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在看圣经的时候哈，我记得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大家老是问说，为什么旧约这个上帝动不动就灭掉这个族，灭掉这个，于是下去打这个，为什么灭掉这个？它有很多很多原因。其实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我们用现代的这个观念去理解当时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人是，当时在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迦南地，它其实人，尤其是统治，它是相当残暴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让你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王，这样的一个独裁者，然后他把他杀掉，他干掉70个国家，让70个国家的元首，让他的人民像乞丐一样砍掉他们的手脚，然后趴在桌子下面像狗一样乞食，你心里面你觉得你会说，当这个王他的政权颠覆的时候，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开心，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当时上帝让约书亚去攻打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正义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但是我们有，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还替这些残暴的这些君主喊冤，是吧哈？哎呀，上帝啊，你怎么能把他给灭了呢？这多好的一个国家，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其实是相当的残暴。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另外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亚多尼比色他并不是一个很好欺负的一个人。他如果自己能干掉70个王，他说明这个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的这个战力是相当强大的，是不是？所以得罪谁别去聊这种人，是吧？但犹大人，犹大他首先我们要想哈，犹大民族他们上去要攻打这个人的时候，亚多尼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多凶残？他知道，是不是？所以他要做军事的考量，对不对？我要有多少的兵力，多少的军力，我才能够打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犹大支派他确实做的是对的，但是他从属灵角度，我们在教会嘛，对不对？我们信主，我们总是说事儿不要光看物质上，是不是？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上，从属灵角度上，当他叫上西面的时候，其实是他对上帝缺乏信心的表现。军事角度上他做的完全是对的，但信心角度上他其实对上帝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上帝特别的指明犹大上去。如果上帝说觉得说 OK 犹大不够，你叫上兄弟西面一块去，是不是？你看摩西当年去埃及的时候，摩西说我不行，上帝说那好，你把亚伦带上，是不是？他让你多带人的时候，上帝会让你多带人的，对吧？他考虑的，上帝考虑的比我们要周到的，是最最完美最周到的。所以当他说犹大你上去的时候，他没有告诉说你带上你兄弟哈，别忘了，没有，就你上去，我已经应许你那个地方了，你上去把他打下来。但犹大呢，听到这个命令以后想了想，琢磨琢磨，哎，不行，我打不了，是吧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其实对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哈，我们去看犹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它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反映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上帝的应许，其实有时候也是一半的顺服，我们有时候也是对上帝的应许半信半疑。所以你当我们继续去读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种对上帝应许的这种半信半疑，它最终导致了以色列人没有彻底的把迦南人赶出去，而且必须要和他们一起同住，而且多年以后这些和他同住的这些人最后反噬他们，然后给他们造成很大的这种欺压和这种苦难哈。以色列人的这种半信半疑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提醒我们大家哈，我们从犹大身上其实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阻挡我们不能完全享受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和我们应许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者是说我们不能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和试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缺乏能力和力量，而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缺乏信心。 我们对上帝半信半疑，不是说不信，不信可能我们就不来教会了，或者不信可能我们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哈。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上帝半信半疑。但圣经呢，接下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当我们看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圣经这样讲说，他们从那里去攻打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吉尼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个忠心相信上帝应许的人，而且我讲到过，当时上帝只允许两个人，那个时代上一个时代只允许两个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哈。那么当他希望夺取这个基列西弗的时候啊，按照我们中国文化，他搞了一个比武招亲，很像比武招亲，是不是哈？我女儿在这儿，谁打了谁就娶我女儿哈。那么其实我们当我们去看，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加勒这个名字哈。加勒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圣经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他实际上他意思就是上帝的狗。其实你说我们中国人一听狗不行，这个狗是一个很卑贱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一条忠犬。我告诉你，我们如果我们能当上帝的一条忠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高的一个恩赐的。你想想，假如说我的主人是吧，我们养一条狗，那个狗是我们的宠物狗，整天跟着我们哈。你当全能上帝掌管万有的那个忠犬，那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哈。所以加勒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忠犬，而且你发现加勒的一生名如其实，一生就像一条忠实的这个猎犬一样，就跟在上帝的左右，是不是？上帝说什么，什么应许，坚信不离，一直跟下去。所以很好的一个名字哈。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其实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加勒他其实并不是纯的这个犹太人的血统，他是基尼西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加勒他为什么，你发现没有，当犹大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地打下来就打下来，打不下来就算了。但你发现加勒对这个地他有着无比感觉让人匪夷所思的痴狂，是不是？我夺不下来这块地，我把我女儿都能给送出去，我要夺下来。为什么？因为加勒特别想进入到以色列的这个，成为以色列的这个永远在这个民族这个支派里面留着。但是留在以色列支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必须要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有一块属于你的地。所以你看到了吗？我那个上帝的那个血脉的那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有先天的优势，哎，我能打下来就算，打下来就行。但加勒这个，我们说半路信主的人哈，所以半路信主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你学习加勒哈，很渴慕，我要进入神的家，我要在神的家占有一席之地，我要得到那个应许，我要得到那个祝福，我要得到土地，得到上帝的这个国度。所以什么？我要努力。所以你看加勒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对土地有，对这个应许之地有，他其实不是对地有这块地有多大的热情，他是什么？他主要是看重的是我要进入到上帝的这个祝福的这个选民当中，我要永远的留在这个选民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士师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加勒，这是我们讲到加勒哈，士师记里面这个时候第一位士师俄陀涅站了出来。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哈，俄陀涅他其实是加勒兄弟的一个儿子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所以加勒的女儿亚萨，她很有可能从小就和俄陀涅认识，两家绝对是亲戚，对不对？逢年过节的肯定会见个面什么的，是不是哈？所以亚萨，我觉得俄陀涅是见过她的，是吧哈？见过她这个堂妹，是吧哈？算是堂妹，谢谢哈。我对这个亲属关系一直是有点迷迷糊糊的哈。就我爸妈让我叫喊这个人叫什么我就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哈，舅舅、二舅、三舅什么，这个姨奶什么、哦、OK， 然后就叫哈。但算是这个亚萨算是什么？算是俄陀涅的这个堂妹是吧哈？你知道我们过去读那个古文的时候，中国古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什么，这个过去古代的时候跟表妹结婚是一件，现在不行了哈，对吧哈？过去是件很浪漫的事情，是不是？亲上加亲，哎，说的很好，亲上加亲哈。所以俄陀涅这时候小时候见过这个亚萨，对不对？可能我觉得我这下面是我杜撰的哈， 但我想他们肯定 maybe 之间有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是不是？我从小看着我的堂妹，然后现在我堂妹要嫁人了，我还挺喜欢她的，怎么办？我要去把这个地打下来。所以我们这里面不管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哈，俄陀涅最后夺取了基列西弗。圣经里面没有写俄陀涅是怎么夺取基列西弗的，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显然没有像犹大支派一样借助任何外来的力量，他单单的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和上帝的应许夺取了那座城。因为上帝早已承诺犹大，这些地方我已经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你只需要上去。所以俄陀涅他秉着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上帝的这个信靠，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这个应许哈。所以我想让大家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第一个，我想让大家思考，我们从俄陀涅身上想到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相信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信心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重要。我相信我们下面坐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哈，你们都读过圣经，你们都知道上帝的应许。上帝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不要畏惧，不要惧怕，不要担忧，不要忧虑。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有正常反应的，我们遇到一些难事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忧虑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过一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就是或者是完全得到上帝那份应许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人自己的这种小信和半信半疑。上帝的应许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对上帝完全的信靠，你有着对上帝的信心哈，其实那个信心其实很多很多时候是你得胜的关键。我让大家看一个这个电影的片段，让大家有一个 image， 一个图像，为什么信心有的时候其实它是在关键的战役当中，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得胜的关键哈。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这个电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你一会儿你会看到两个教练，他们在一场篮球的这个决赛，这是真实的美国的这个 NCAA 篮球决赛当中的这个 championship 这个最后几秒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timeout， 有一个暂停，这两个教练要在这最后比赛还剩下最后几秒的时候，他们要给各自的队伍一个像那种你知道吗鼓劲的这个宣言哈。然后呢你可以看，我让大家看，我们观察这个哈，如果能够放这个视频的话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哦，是我放吗？看行不行。
We are 2 minutes away from a national championship. Latin, I'm putting you back in. Right now, it's not about talent. It's about heart. It's about who can go out there and play the hardest. Who can go out there and play the smartest. This team's a special team. Special team. You're going to win this game. You hear that?
Yes, sir.
You're going to win this game. So go out there and make me a prophet. Now, they've been here before. They're not going to give it to us. We got to go out there and we got to take it. Right? Take it! Take it! I want you to go out there and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问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应该看完这个视频了，对不对？你觉得哪个教练的队最后会赢？我没有放结局。有一个是老的教练，有一个年轻的教练，你就告诉我是哪个教练？年轻的，对不对哈？但是你知道吗？那个老教练的球队当时是，因为是真实的故事哈，他当时领导的这个球队其实当时名满全美的球队，他里面的5个 player 后来全部都是，好像我记得是3个4个都进入了 NBA 的名人堂。但是那个年轻的教练，他的那个队伍，现在我们看你说那个年轻的队伍是吧哈，年轻教练队伍，他的队伍里面的人有的都是他从街上找来的，就退学了都不上学了，回家去在街上当小混混，他把他找来的。但是你觉得他们在这个胜利的这个接近胜利的如此关键的时刻，你觉得那个老教练最缺的是什么？激情，信心。所以看那个年轻的教练，他知道他的球队会赢吗？他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他说什么？ You gotta take it, you take it, 是不是哈？你得夺呀，你得去把它给夺过来呀。 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年轻教练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我所有的讲道你都忘了，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两个词。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我们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态度。上帝应许了你这个，上帝应许了你那个，你有时候我们不 take it， 你有时候你就是凭着信心 I'm gonna take it， 我就是相信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哈，得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实现哈。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想让大家思考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顺服上帝的应许。你知道俄陀涅的前面，当我们看这个俄陀涅的时候哈，他有着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应许和祝福，一个美丽的妻子，一块永远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他要面临的是一个极其难攻打的一座城市基列西弗。俄陀涅选择了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勇敢面对他前面的征战和困难。当他勇敢的去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去征战的时候，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去把对上帝的这个信心付诸于行动的时候，他就完全得到了上帝给他预备的这个美好的祝福。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得不到，或者是我们不能完全的得到上帝的祝福和应许的时候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做一些事情。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哈，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而实际上是我们拒绝去做。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经上说什么，他说我们是需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饶恕，我就举个话题饶恕哈，圣经命令我们去饶恕。你看像经文马太福音18章35节，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上帝命令我们去饶恕，因为这样他可以去除我们心中的苦毒和仇恨，但是我们选择拒绝去做这件事情。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坦诚承认我们的自己的罪，真的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吗？其实也是我们的心里面有的时候拒绝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在同一个试探下面我们不停的跌倒，真的是我们抵不住这个诱惑吗？还是说我们心里面底层那个最新的那个深思意念拒绝去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拒绝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认识到我们相信的上帝他是拯救的上帝，是永远信实的上帝，是绝不会收回自己应许的上帝。俄陀涅人生的成功就在于他知道上帝是谁，他坚定不移的去信靠他，并且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做出行为来，所以他得到了上帝为他预备的祝福。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每次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到我过去职堂的时候哈，我的一个故事哈。我们那个时候职堂第三年的时候，当时来了一对夫妇，然后这个我不讲这个名字哈，我老公这个他家的这个丈夫一来教会说，牧师来教会听了第一次的主日敬拜，说我要受洗。我说你等等，我说咱缓一缓，我要先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哈。但后来我发现哈，他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已经，我们传福音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信主了哈，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中途加进来的这个丈夫哈，我发现我在给他，有时候他们家里面有婚姻的问题啊，或者他信仰上有问题啊，他会来找我，他们会来找我说做这种牧师的这种辅导啊，或者怎么样哈，我会给他讲经文，我说这是圣经上说要怎么做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牧者，我们的期盼就是我们告诉你你可以去做哈，这是对牧者其实最大的一个欣慰哈。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像我们其实我们您当中肯定你们过去也辅导过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到这个经文了，我们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有时候我们拒绝去做，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过去的方式方法去行事为人哈。后来我在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我每次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后来我发现很快的他 甚至超越了他的属灵的生命，甚至超越了比他刚刚信主的很多的人的这种进度。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有好多基督徒，可能我们在教会好多好多年，但是我们没有在任何服事的这种岗位上，或者说我们的灵命都还是有时候原地踏步走。但我发现他在短短的几年，他可以如此的这样的飞速的进展。我当时在他的身上，我作为一个牧者，我从他的身上，从这个刚刚信主的这个弟兄身上，我学到了顺服的功课。原来完全顺服，而且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得到的是何等大的祝福。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从俄陀涅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回去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挣扎的那个东西，或者是我们一直在不愿意放下那个东西，是真的那个东西很困难，还是我们拒绝去做？我们拒绝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对上帝有只是半信半疑？就像犹大一样，上帝应许了我们不 take it， 我们还要去找一些外力，找一些世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全心的信靠上帝，尤其是在这个以极度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基督信仰不那么受欢迎的这个时代，或者说很多的事情，我们眼前的发生事情似乎都不会对我们那么友好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前面的很多的事情会成为我们的激烈戏服。我们觉得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是完全没有办法征服的，但是上帝他借着他的话语应许了我们。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他有一章，他又这样讲到，他说，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他讲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他说：“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再次天父，感谢你，主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主要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俄陀涅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主要对你的完全的信靠，对你话语的坚定不移的这样的跟随，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是何等的重要。主要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现在这个世代，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才是那个最高的标准的时候，主啊，我们基督徒需要的是重新的回转，定睛在你的身上，看到主啊，你才是最高的标准，主啊，你也是唯一的标准。主啊，让我们不再按照我们的血气去行事，也不让我们主啊就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困难，或者是周围的这些事情，不要让这些缠绕我们。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相信和依靠你这位唯一的标杆，让我们完全的在这个怀疑的时代，让我们坚定不移的信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活出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对你还有这种怀疑的态度，让我们坚定的不移的跟随你，在这个时代主啊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主啊能够像俄陀涅一样进入到你给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应许当中。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主啊我们这个事情，主啊我们这样的努力，主啊是很难，主啊但是就求你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力量，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当我们把这样的心智沉迷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